希望之声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一。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庆日，在刚刚过去的周日，旧金山湾区侨界呢在南湾举行了升旗活动。我们来听一下希望之声记者艾琳的采访报道。
为庆祝中华民国114年双十国庆，金山湾区侨界于10月5号上午在圣塔克拉拉县政府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旗典礼。上午10点10分，典礼在雄壮的大鼓声中拉开了序幕，众多的嘉宾、侨胞以及市民朋友见证了这一时刻。
现在是10点10分，欢迎莅临中华民国台湾114年国庆升旗典礼。今天我们齐聚一堂，共同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，让我们以最大的热情与荣耀一同迎接这个重要的日子。
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新任处长武志祥携夫人亲临现场，与侨胞齐聚一堂，共庆中华民国生日。出席典礼的贵宾还包括加州参议员 Dave Curtis、 Santa Clara 县县议长李周晓、 Cupertino 市长赵良芳、 Milpitas 市长 Carmen Montano、 Fremont 副市长黄杰仪、市议员邵阳、圣荷西市议员 Peter Ortiz 以及多位学区委员。金山湾区侨教中心庄雅书主任、侨务委员张正邦、侨务咨询委员李汉文等侨界代表也出席了典礼。伴随着美国国歌和中华民国国歌、国旗歌，星条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徐徐升起，场面庄严肃穆。记者采访了参与活动观礼的侨胞 Helen 刘，他已经持续多年参加双十国庆的升旗活动了。他表示，
中华民国台湾是我们的根，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台湾，然后我们对台湾有一份非常深刻的乡土之情。你知道这么10多年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改变，只有越来越热烈。每次看到国旗尤其是升到顶端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就不自主了要流出来，因为实在是太感动了。尤其是我们身在海外，我们在异乡，可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同胞，大家都是一致的过来这边参加这个升旗典礼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，每年每年更热闹。
对于今年的活动，国庆委员会主委林秀春表示，
我们这个活动从1月4号就开始筹备了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国恩家庆赞双十嘛，所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，我们要回想我们国家对我们的栽培，然后把我们的力量用于社区。我们身为移民，当我们在美国站立脚跟之后，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能够把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的核心思想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很多年轻人自发前来，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希望我们中华民国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那也希望我们湾区的侨胞呢，千万要以自己的国家为荣，千万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做一个好公民，在这里然后发挥自己的一个小力量、小光芒，然后让台湾精神呢可以在海外呢被看见。
希望之声记者艾琳 Santa Clara 采访报道。
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留学生。其实呢，我们有在之前的节目中啊讲了一部分，说是中国留学生目前面临的一些窘况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来关注一下。目前呢，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学生的审查力度，在美国校园可以看到台湾学生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，来自于中国的学生呢就越来越少了。但是同时呢，中共也在审查留学生，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除了在美国受到审查之外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以来呢，有一些开倒车的政策，就让留学生群体啊出现了分化，他们也就成为中共关注还有审查的对象。在2016年，中共教育部就发布了一个通知，要求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。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呢，中共要求加强对海外党员的控制，要求必须每6个月至少联系国内党支部一次。那真正的转折点啊，就是在2021年年底，当时爆发的白纸革命抗议团体呢，是以大陆年轻的大学生为主体，海外中国学生第一次和国内形成了互动，而且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共党魁社会运动式的清零政策。 很多海外中学生呢，就选择在白纸革命中勇敢地站出来质疑习当局的决策。目前正在加州，美国加州啊，有一所大学读书的这个人叫做 Alex Wu， 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呢，他说预计未来十年、二十年，中国的情况会越来越差，而且不会有好转。随着疫情以来，中国留学生在不断的觉醒，他们也成为中共防范的一个小群体。近年来，中共国安部不断暗示啊，说他们是外国间谍机构容易招募的目标。那么，中共官媒也认为他们容易被国际的敌对势力西化。这里的他们就指的在海外留学的这些大学生啊。那么到2024年呢，中国大陆有多个省市的公务员呢，他们的选调政策也是出现了重大的调整，明确限制留学生报考。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王先生啊，他说啊，他出海关的时候呢，就遭到了中国海关盘问了他五分钟。海关的人呢，就问他说，你到底要去哪里读书，读哪所学校，读什么专业呢？王先生说，我在海外呢和父母通话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啊都不让我对中国进行评论。他说，因为你在美国很自由，但是中共警察却都来找我们。那么蓝树先生认为，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有什么问题，而是中共意识形态上的往左转，有点回到毛泽东时期的样子。那个时候呢，如果一个人和海外有点关系，留过学，实际上在中共的体制内啊都不会受到重用的。蓝树先生还说呢，他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看你，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去看你，觉得你是否在西方受到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。那么在2019年的11月份啊，有一名中国学生在爱丁堡手持支持香港市民要求自由选举的标语，当时就被拍到了。第二天他在爱丁堡机场送母亲登机时候就被秘密拍照了。还有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应该说是最新的一个事件，就是今年在7月31号，留法中国留学生叫做张雅迪，他就被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。张雅迪在巴黎留学期间呢，曾经声援西藏和白纸运动。韩先生说啊，确实有反共的留学生呢，回到中国以后就被抓了。有的人呢，反共他会暴露面容，可能就会被侦测到。那有的人安全意识不行，然后呢，他就这样回去了。韩先生说，我就是因为这样，警察就找到我家里来了。韩先生说，我身边能够知道的，至少有五六个以上都是回到中国被抓了，但这肯定只是小小一部分。好吧，文章最后呢就提到了一个选择的问题。美中的夹击之下，就迫使一些中国留学生啊必须要选边站。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就回国或者选择其他留学目的地，另外一些留学生呢则会选择一个能给更多福祉和自由的地方。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说，在习近平的任期之内，寻求海外政治庇护的中国国民数量急剧上升。2024年，中国寻求庇护者达到了176239人，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加了 169%，比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呢，增加了 1426%。这个难民署的数据呢，就显示美国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。2021年接收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多少名申请人呢？是88722名。澳大利亚接收了15774名寻求庇护者。那么在2024年8月份，澳洲内部数据说，过去的五年，总共有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，远远高于其他国家。而且人数啊也仍然在增加。新西兰中国留学生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在2024年比之前增加了3倍。目前呢还没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数据，但是大纪元的记者有接触到不少留学生申请庇护。韩先生目前呢他也在申请政治庇护。他说，现在留学生的困境啊，就是美中关系已经恶化了，相当于要逼迫他们选边站。你要很明确的跟美国站在这一边，还是要跟中共站在一边。他说呢，之前在奥巴马时代啊，还会给你一个站双边，就是叫做中立的一个选项，你可以装着不问世事的样子，但是现在就得明确立场了。如果目前你既想留在美国，又想和中共保持各种藕断丝连的关系， 甚至呢，你还想在美国学个技术，要去回去报效中共，肯定是不行的。他说呢，你如果要留在美国，肯定要全心全意，至少跟中共官方要一刀两断，不能再跟他有任何的联系，最多只能跟你的亲人有往来。那么韩先生说啊，大部分的留学生呢还是很想要留在美国的，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差了，找工作很困难，除非你是官二代富二代之类的，家里会给你安排好就业，不然一大部分人如果要是投入职场的话，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，美国毕竟是机会要多一些，收入要更好一些。蓝树先生认为呢，美国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国家，不会逼着中国留学生选边站，未来呢你自己来选，但是你选择之后你自己就要承担所带来的后果。如果说有的留学生呢，他出国的目的就非常的明确，就是来投奔自由享受民主的，他就真的不想回去了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。蓝树先生说，这里面还有很多家庭因素。蓝树先生的几个朋友的小孩呢，都是稀里糊涂的来到美国了，学了不错的专业，完了以后呢，就想回到中国。但是他的家人跟他说啊，你可千万别回来，年纪大的人都是尝过中共的苦头的。他就叫这些孩子们赶快在美国找个工作，待着，可别回来。可是呢，现在的留学生啊，都是90后，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，特别是那些一路走下来都很顺的留学生，他们就不见得是那么的清醒。如果家里的人说两句呢，其实结果就会完全的不一样。还有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。现代人不管是工作还是通勤，经常会久站久坐，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感受如此呢？所以呢，就会导致啊，经常就会觉得酸痛疲劳。那么，想不想每天都给我们的双腿来一次彻底的放松呢？又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呢？台湾辉业三星美腿肌，它是通过模仿真人按摩，帮助我们改善酸痛，塑造健康的双腿。怎么实现的呢？里面有高达22颗 3D 气囊，完整覆盖从脚底到小腿，全方位的呵护放松。里面还有红光温热装置，能够改善腿部冰凉这样的状况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双重刮痧滚轮，它就可以刺激脚底60多个穴位，所以啊，它就像真人按摩一样到位还舒适，还可以对小腿还有脚踝进行指压，帮助消除水肿和疲劳。这个美腿肌它有三种模式，是自动的模式啊，有疲劳模式、活力模式，还有放松模式。它还有五个阶段的强度，相信这五个阶段的强度总有一款可以适合您，对不对？这款美腿肌可以满足全家男女老少的按摩需求。那么现在辉业三星美腿肌在美国开放限量预购，不止有 35% 的惊喜折扣，而且还送50美元的折扣价，再送价值225美元的膝盖按摩器。这是不是比出去找按摩师来按摩要划算太多了？目前这款三星美腿肌数量有限，感兴趣的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咨询，888-829-8829 888-829-8829 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邓梅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